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灵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的那恶者。好，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讲到跟成长有关系的一个系列，我想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从小就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小孩子，特别是刚出生的新生儿哈，你们看他很可爱的哈，很可爱的。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兴奋感，充满了那种感觉，他们非常的可爱哈。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特别是在他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哇，他们从一个 baby 啊，这样的被喂食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喝奶，然后慢慢开始学会爬。有没有会爬的时候，然后开始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父母亲啊，看到他们走路，虽然经常摔倒，可是就是看他不断的成长，然后看到这个小孩子就开始会走路了，还会跑了，哇，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哇，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感觉到那种所谓的成长的喜悦，你会经历到这种成长的喜悦。所以说，但是如果有一天呢，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你十年前看过他是这个样子，十年后看到他也是这个样子，也没有长高，还是一直在那边啊，一直被喂奶，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有什么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情境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这不是可爱啦，一点都不可爱，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长大。没有长大的这个感觉，没有长大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灵性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每一次哈，我们有看到人受洗的时候，刚受洗的哦，我们很高兴，感谢主，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教会又有一个受洗了哈，我们请这个向心站起来，感谢主哈，啊，向心受洗了，在上个星期四受洗了哈。真的是很感谢，我们每次看到有一个新生儿的时候，一个属灵的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你看他今天受洗的，十年后你看到他也是同样这个情形，一点长进都没有，一天到晚嘴巴就开开的，想要吃想要得的，然后呢从来就没有看过他在教会里面有做任何的服事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看起来可喜的人，也是同样看起来是一个很可悲的人。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要强调在属灵成长上面呢，我们也要有一些成长，属灵上的成长，这是很重要。我们知道生命的一个记号就是成长，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成长。跟你隔壁讲说，成长证明你还活着。当我们成长的时候，代表我们还活着。一个没有成长的人，代表他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所以这个成长非常重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成长是这么样的重要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成长属灵的成长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翰他在写这个书里面，他谈到说，在整个发展出有一个人在一个圣灵充满或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很自然而然的，他们会发生了一些属灵的成长的迹象。这个属灵的成长迹象，在这个经文当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会慢慢的从一个 baby children， 从一个 child 一个孩子，慢慢变成一个青少年，属灵的青少年，慢慢变成一个属灵的父老。 哇，这可是三个阶段。所以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肯定他会把他的生命当中推到一个生命属灵更成熟的一个阶段，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成长，对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讲，它是一个必要性的。而且当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的时候，属灵灵命的成熟，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荣耀，不只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是更好，也是真的是让神能够得着荣耀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事情当中做长子。神不只要我们成长，而且要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成长。成长到什么程度？像神，像耶稣一样，效法耶稣。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耶稣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当我们碰到一些诱惑的时候，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面对，我就怎么面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学像基督，学像耶稣。所以说我们的成长有一个目标，这个是因为这个样子，保罗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完全。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以为你已经得着了。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种自满，你知道吗？以为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不，保罗告诉我们说，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都会讲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已经得着了，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这个标杆是什么标杆？是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一个赏赐，这样一个标杆。所以说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成长不是打空拳，生命的成长不是打空气，不，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更像耶稣，这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天回去的时候，不只能够得救，还能够得奖赏。阿们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说啊，我得救就好了，对吧？不，神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冠冕，要得奖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就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就是启示录。你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那个地方，他所提到的有几间的教会，当时候的亚西亚的教会一共有七间教会。各位，你如果看到这七间教会的时候，圣灵怎么样来跟老约翰来启示这七个教会，其实这个七个教会在属灵的状况当中都有很大成长的空间。我们看这七个教会，一个就是士美拿的教会，这个教会当中除了两个教会，一个叫做士美拿的教会，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叫做腓拉铁腓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是在启示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当中，好像在属灵的成长当中没有被责备的两个教会，其他的五个教会呢都被圣灵所责备。你看，我们来看到以弗所教会什么样，圣经里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他们原来很有爱心的，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爱心。这个别加摩教会什么样，你看了圣经里面发现说，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异端正在他们当中来传起，正在他们当中宣导。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推雅推拉的教会，这个里面你没看到说他在里面有很多的神不喜欢的行为，特别是淫乱的问题，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在灵命上没有成熟的样子。我们看到这个撒迪这个教会呢，哇，这个教会他们很热心在服侍，但是怎么样，他们却缺少了生命，在服侍当中很多的服侍，很多的节目，可是这个教会缺少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也看到老底家教会，哎，老底家教会大家都很熟悉。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圣经还告诉我们说，我要把你们从我的嘴巴当中吐出来。哇，你知道吃东西哈， 是那个不冷不热的东西，要么你就热一点，要么你就冷一点。这个不冷不热的东西，你在含在锅里的时候很难受。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看所有的这些七间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我们看到每一间教会，今天每一间教会都有这个七个不同的教会的人的存在，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们的灵命当中缺少了爱心，有的可能受到了一些异端的影响，有的可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言语不洁净的东西，有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很热心在服事，可是呢他们生命已经开始在枯竭了。还有有的人可能就是啊，这个我们说初一十五的，然后或是过年过节的，这样的不冷不热的，反正我有信就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那同那个弟兄姐妹。所以说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很多不同的这些状况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属灵的不同的阶段的人在我们当中。那么到底属灵的成长是什么？我想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到底属灵成长不是什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迷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迷失呢？我们属灵的成长不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属灵的成长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事实上在属灵的成长方面，时间只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色。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他在教会里面出出进进出出，但是却没有那种任何的属灵成长的迹象。令人难过的就是由于许多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的时间的出入，很多人的时间的结果，却没有一点点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有的话是只有小小的一个成长。他们对圣经没有更多的认识，他们在祷告当中没有更深层的一个祷告的生活，他们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圣灵的果子，他们在生活当中只要有纷争，教会有一些纷争的地方都与他们有份。我记得还有十几年前我有碰到一位姊妹，很可爱，她碰到我就跟我讲说，不是，我告诉你，我有一种恩赐，你知道吗？这个独特的恩赐就是说，只要我跟一个人讲话，讲两三句话，我就知道这个人的缺点在哪里。哇，我就说，我心里想说，这个叫做恩赐吗？这个叫做恩赐吗？跟你隔壁讲说，这是善恶果吃太多了。你知道吗？结果我发现这十几年来他的生命是怎个样子，去到哪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问题，去到那个教会有问题，他现在回到原来的国家教会那个教会也有问题。我认识那个教会的牧师，你看属灵他在教会有多长的时间了，可是呢偏偏他就是一点成长就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不是以属灵的成长不是以时间来做标准的。好，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出入了很久，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成长。所以说保罗他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是个婴孩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虽然你们已经信主很久了，可是在基督里面你都还是一个 baby 的样子。所以说一个属灵的成长，当然我们知道它必须要透过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法则来看的，来衡量的。时间当然也是一个累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时间，需要有一些生命的素材，属灵的素材需要去培养。信仰本身哈，这个跟你隔壁讲说，属灵的成长是培养不是速成的，是培养出来的，不是速成的，没有速成班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培养的，很多时候就好像在种植一棵树一样，你必须要让它有一段时间的成长，是培养出来的，没有办法速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时间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你要知道比这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没有刻意的想要去索取你生命当中这一些属灵成长的材料的时候，即使有时间，你仍然没有办法成长，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有意思，不是说你在地方浸泡久了，哇，时间久了，你自然而然就成长。谈到这个事情，就想到我们在纽西兰很多移民，很多人移民很久了，对不对？十年了，二十年了，请问英文有没有成长？英文有没有进步？有人来了十年的，来了二十年的，英文还是说几个字 ，Hello，How are you？ 哦，哎，这个顶多多一个什么 ，Pardon， 哦 ，Pardon， 哦，就这样子。啊，这个好像生命当中从头二十年来也是这些，现在也是这些。啊，哦，又跟有些姊妹，有些很可爱，他就不敢接电话，然后来这边也没有写，已经很久的时间，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哎，接到就只有会讲一句话，哈，哦 ，Wait a moment, please， 哦，哦，然后呢，完了之后就赶快，哎，谁呀，赶快来听电话，哦，就这样喊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一定有的，绝对不敢说 ，May I take a message？ 不敢说，我能够留下一些信息吗？不敢的，因为讲下去全部下面又听不懂了，好，哦，赶快找救兵了。你看，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地方，不代表说你的英文能够学好，阿妹吗？你的英文怎么能够学好？就是你刻意去学的。你去上语言班，你想尽办法，在超市的时候，在各种情况，你带了个字典，你就是这样子的学习，你才能够学会啊。属灵的成长也同样这个样子，不是十年、二十年浸在这个泡境，浸泡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自然能够成长。No。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必须要刻意的去索取你成长所需要的资料，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是成长跟这个时间上不是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哈。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属灵的成长跟知识没有关系，属灵的成长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次来啊？这段经文来读一次来，你们早就应该为人师表了，可是你们竟还需要别人用上帝信息的第一课来教你们，你们还需要吃奶，不能够吃干饭，凡是吃奶的都是婴儿，还不是辨别是非。从另一方面说，只有成年人还吃干饭，他们已经在丰富的经验能辨别好坏。即使在教会当中流行的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是当一个人他越认识圣经，就代表他越属灵。你觉得这句话正确吗？越认识圣经就代表他越属灵，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我们很多人认识圣经，很多人对圣经的知识很丰富的，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很多这些知名的学校，长春城系列的学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里面都有宗教系的哦，都有神学系的。里面那一些研究神学的人，你跟他讲拉丁文、西班牙希伯来文、希腊文，他们精通的不得了，圣经熟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却不是基督徒，你能够想象吗？有一个丰盛的知识，丰盛的知识，圣经的是不代表说你有属灵的生命，阿妹吗？可这个事情是很重要。你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诟病的一种人是哪一种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又是一种经学士，所谓的文士，专门在读圣经的人呢，专门在研究圣经的人，这些法利赛人专门在遵守摩西的律法的人，但是耶稣对他们最有批评，耶稣对他们最有话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空有这些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在行为当中来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灵命的成长的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有一个想说，哇，这个人知识很棒哦，我告诉你，不要被骗了。很多人真的是圣经很熟，我们牧会三十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说是道理精，有没有听过道理精的？哇，怎么你讲什么圣经还能够拿地图给你看的，还能够整个背景都能够接上？但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属灵的部分，他是一个圣经知识的巨人，但是他的属灵的成长上是一个侏儒，是一个矮人。 这个样子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灵命的成长跟他的知识来讲没有关系的。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属灵的成长跟活动也很少有关系。各位，你能够想象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经常在活动的很活跃的人，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最不属灵的人吗？是一个灵命上最没有成长的一个人吗？其实你不要看看在教会里面哈，我们有很多的，真的是教里面很多人投入，很多人在忙带领活动哈，这些人很多人在教会当中非常的忙碌，好像为神做很多的工作，为神来忙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是枯竭的。我们看到，当然这句话当中，或许你觉得说，哎呀，那我最近我在教会非常热心呢，哇，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带领很多活动呢。跟你隔壁讲说，不是你啦。这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忙，你知道吗？我们为神工作，我们为神做了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耶稣讲了一段话，让人听得很寒心哦。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耶稣怎么讲这一段话，来，一起来读一次，来。凡称呼我是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好像看起来做了很多的服事，做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有一天我赶鬼哦，我奉你的名赶鬼哦，我告诉你，恩赐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阿妹吗？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一个人会有医病的恩赐，一个人会有各个方面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跟属灵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奉主的名赶鬼，做很多传福音的事工，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很多人他们在为教会忙碌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有时间来 QT， 没有办法有时间来亲近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什么？不是服事不好，不是你在教会里面搞很多活动不好，不，这就是都对教会有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忙到你连时间给神都没有，阿妹吗？我们很多人不管是在服事上也好，不管是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上，同样的都是一样的，很多人在工作中忙到没有时间来 QT， 忙到没有时间来做礼拜，忙到没有时间来参加各型的小组聚会，忙，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多活动我们在进行，这是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在忙的时候不要忙到连给神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话你的生命肯定会枯竭。这是我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的这个服事当中，我要很坦白的跟你讲，我自己本身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教会很多事情忙到我没有时间早上起来 QT， 就这样子整个礼拜就过去了，好像忙了很多，好像做很多事情，可是生命发现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枯竭，好像有一天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 burn out， 就会崩溃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不是属灵的成长跟你的活动呢是很少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属灵的成长跟成功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落入那种美国式的成功的想法，要明白一个人拥有的影响力，拥有物质上的丰盛，拥有物质上的这些兴旺，并不见得都是灵命成长的一个指标，不见得就是一个灵命的成长。我们知道这种短暂的这样的世俗的成功与一个人的灵命成长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么一句话，来，耶稣说，于是众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知道有一个人，这些很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他们 有物质上的成功，也很慷慨来奉献，也在投资上有很多得到神的祝福，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呢，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好，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千万不要将属灵的成熟度跟一个人在物质上的、在素食的成熟度上画上等号。你看这个世界上，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多产倍增掌权，我想当你信主的时候，神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福。但是反过来讲就不一定了，有很多人他们在世上最有钱的人、最有富有的、最有权威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一个人他的成功就代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灵命很好的，不是的。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的成长是什么呢？我想属灵的成长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过程，也不是一种苦修主义的过程，也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心理学上的或是经验上的一个过程。我想属灵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吸收到神的话，然后呢明白而且遵行出来，这才是一个属灵的成长。我们看到其实这跟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饮食的习惯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你吃的什么东西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阿们吗？你吃的什么东西这是骗不了人的。很多人我们看到他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身体的状况都是因为我们吸取的、摄取的东西不健康，导致于我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很多事情好像是很多的病齁，好像是一种遗传性的病，对不对？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但是其实你知道这种东西可以斩断的吗？这种东西可以斩断的。我们说斩断那种世俗的遗传性的咒诅，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看做起。你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你吃的东西你要谨慎。你吃一些，譬如说你糖尿病的人，你吃什么东西？哎，这个很重要。我最近才听到说，哎，有一位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啊姐妹，他们的亲人哈、哦，就单单听到说师母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哈、哦，他有糖尿病，说你就吃什么东西？吃麦片粥，有没有？吃麦片粥，持续吃了麦片粥一段时间哦，他的那个血糖哎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子，你看你吸取什么样的食物，你就能够变成什么样的人，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同样的，在我们的里面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吸收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吸收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是从神来的话语，而且把这个东西，神来的话语，你吃的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吃的还要起来，运动还要起来，做一些，把这个东西也能够消化掉的时候，你的身体才能够健康。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当中，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属灵的成长里面，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去吸取从神而来的话语，然后来遵循它。属灵的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属灵的成长是什么呢？属灵的成长是一个更新变化、追求圣洁、信心得着坚固的一个迫切奔跑追求的过程。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对属灵成长的一个定义。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一个人他有生命更新变化。我们经常在我们教会当中经常会提到一句生命翻转的经验。追求圣洁，这个很重要，然后信心得着坚固，而且迫切能够去追求，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迫切的追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说属灵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有三个途径可以追寻。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呀？就是神使用其他人来使我们的属灵成长。我们知道神经常借着人，而且是经常借着我们周遭的人、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这些人呢，可能是很多都是跟你很亲近的人，这个你的父母亲啦、你的配偶啦、你的儿女啦、你的同学啦、你的同事啦，跟你越亲近的人，这些人呢， 都成为你属灵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来帮助你做属灵的成长。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把这句话读一次，来，朋友互相切磋砥砺，就好像以铁磨铁，越磨越利。请问朋友互相 切磋砥砺，这样会很舒服吗？请问铁磨铁会很舒服吗？不会舒服的。所以说，当神借着这个其他的人来磨你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舒服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不愉快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刚才告诉我们说，管教之事，凡管教之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到最后呢，会让你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是一个途径，我们看到神借着其他人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能够成长。第二个呢，神使用环境来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往往许多时候神兴起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环境，什么有的是在财务上的压力啦，危机啦，有的是身体方面的状况啊，突然间发现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有的是怎么样，是突然间发生大概婚姻上的一些问题，家庭的问题，亲子教育的问题，这些环境诸多称为神要让你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素材，阿妹吗？所以这个都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这些环境就是神所创造，神所给我们的，为着要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所以圣经里面这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再读一次，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把万事画起来，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到万事啦，凡事啦，这个东西你特别要注意哦，凡事谢恩，凡事有没有包括坏事？有没有？有没有？有。万事有没有包括一些不好的环境？有。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有的环境，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神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他的允许，不经过神的允许会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个环境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所以说有时候逆境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抗拒它。神啊，我知道，谢谢你。为什么在逆境当中你也要感恩呢？神啊，谢谢你，这若不是你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身上。如果是你的允许，所以说我相信你有美意在后头，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神要使用属灵纪律来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前面我们讲到的借着他其他的人，借着环境，这个是从外在而来给我们生命的一些压力，然后产生我们生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那这一点就不太一样，这一点是从内而外的，也就是从里面你自己本身，你对自我的要求，你的培养一个 QT 的生活，正常的参加主日欢庆，参加小组聚会，还有你一些正常的一些活动，培养这些习惯，透过这些纪律的习惯，让你的生命能够成熟。你知道这是要培养的。保罗他怎么说，我们把这句话念一次，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把操练画起来。属灵的成长是要操练的，属灵的成长不会突然间临到你的身上的，它必须要去操练的。所以说成的属灵的成长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的，因为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唯有当一个人他愿意积极的、坚持的，而且一步一脚印的养成纪律的习惯，那么属灵的成长才会发生。那么你们会问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啊？诶，有几个 checkpoint，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你可以知道你的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来，我们一起把这些列例子好不好？来，第一个，来开始，你对神与他的公义是不是有更大的渴慕？你有没有应用神的话语来活出你的生命？在你的关系当中，你有没有更多的爱心？你对神的同在的敏感是否有所成长？在你的心中，你是不是关心其他人的灵命健康？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的生命里是不是有发展出祷告的深度，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个人的失败和罪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让你感到不安，还是你是忽略了并且合理化这些模式？你是不是有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你是不是愿意快速的饶恕那些冒犯你的人？你是不是更超过以往的渴慕进入天堂？当你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敬拜是你可以用心感受到的吗？还是你只是跑完一个流程？在你上一次主动积极的善用机会去向一个失丧的灵魂做见证是在什么时候？我想这些就是一个 checkpoint， 不只是这些而已，可能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 checkpoint， 但是这些东西才真正让你会感觉到，让你知道说到底你的灵命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个就是我们的 checkpoint。 那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属灵成长的三个阶段。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愿意来好好来回答这些问题，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能够在整个生命当中来开始慢慢的成长。这个三个成长的阶段，就是第一个就是小子小孩子的阶段。我们成长开始的时候就是从 baby 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刚受洗的时候，这个 baby 的样子。我们来把这一个圣经解读一次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圣经里当中，我特别把小子们啊，这个有两个原文的字放在那个地方，其实在我们翻译版本当中这两个字翻出来是一样，但是原文它所用的字是不一样，因为用的字不一样它的意思就不一样。第一个小子们，这一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很慈爱的一个老师对一个他的学生他的门徒的亏欠，规定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用一个很和蔼一个很亲切的态度在对他的学生所说的话。所以说保罗当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他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们要知道你们应该很感谢神，因为在你们身上当中，因为耶稣的缘故，你们的罪全都得赦免了。这是让他们用一种很慈爱的一种心态啊，一种态度来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另外第二个小子们的意思怎么样？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像一个心智上还不成熟的一个小孩子，一个 baby 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对那些属灵的 baby， 对那些刚信主的刚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给他们一套培育计划，怎么样培育系统，让他们来建造他们的生命，这个很重要的。谈到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培育系统，我们今年已经快下个明年就结束，明年就2016就结束了，就跑完这样的一趟。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会继续来跑的。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弟兄们还没有上过1万的请举手，还没有上过哦，1万的有没有？还没有，好好手放下啊！我们下个礼，明年的三月日期都定出来了啊，3月29号要来上1万，跟你各位讲说要赶快报名哦。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成长就是必须要能够去有一套的培育计划，让他的生命能够就好像入学一样，能够去不断的来成长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经文里面总加起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是蒙了恩典，罪得赦免，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像一个门徒一样，要像一个学生一样，要虚心受教，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阿们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哦！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最早认识的、最早会叫的，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有没有？哇，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但是他们在叫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对这个字的意义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只是一天到晚跟他讲说：“哎，叫爸爸哦，爸爸，爸爸。”一天到晚就这样子哈、哦。爸爸妈妈抢着说：“哎，赶快谁要先谁先叫谁这样子。”然后就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讲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啊这个名字这个名称没有特别的印象，也没有特别的了解。其实，在属灵的生活上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称为阿巴父，有没有？我们天上的父叫做阿巴父，可是你对阿巴父有多少的了解？很有限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在属灵上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原因。我们到一当一个孩子他一个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哦，他可能在小的时候父母亲经常要提醒他，哇，这个东西哦，不要把它放在嘴巴里面。在爬的那些孩子有没有小朋友？哦，很怕就是抓什么东西就往嘴巴塞，不要把它放在嘴巴里面哈。哦，不要站在马路的中间，哦，不要坐那个陌生人的车子哦，等等，我们都要提醒他。当他还小孩的时候，当他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提醒他。但是当他如果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经常来叮咛这些事情了。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属灵的成长必须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少年人的状态。那么在少年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进入到少年人这个阶段，其实他是一个从感情的满足上进入到一个能够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透过你对圣经上的认识跟了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一起来读一次。来，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请把神的道画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说我们才能够胜过那恶者。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第一个阶段这个小孩子的阶段的时候，婴孩的特色怎么样？婴孩的特色就是无知，就是不晓得什么事情。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少年人的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认识神的话语，甚至于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仇敌撒旦的攻击。我们知道每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这样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我想这个很好。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说你需要让神的话语更深的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需要让神的话语更深的影响你的生命，你需要让神的话语更深的来影响你的思考模式，更深的影响到你的心思意念。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很喜欢来教会，因为他怎么样？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只是很喜欢浸泡在那种情感的这个层面。哇，来到这个地方教会哈，这个整个 feel 很好，感觉很好。哦，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很喜欢，很享受这个敬拜赞美。哇，唱歌，这些歌很好听。哇，教会的气氛很好。哇，弟兄姐妹对我很关心啊，彼此都很和气。哇，这样的一个相处非常的好。哇，就是停留在这种感情，享受在这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浸泡在其中。然后每次唱完歌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哎，牧师开始讲到了。还讲到他就在下面就开始说，Yes， 阿门，哦，就开始这样打瞌睡了，哦，开始打瞌睡了，哦 ，Yes， 对我同意，我就这样子，经常就这样，很多事他那一结束的时候又开始活跃起来了，讲完道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哦，特别是在茶点时间，哇，就开始都是他的话，哦，他的话，就这个样子，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没有搬到那块牛肉没有吃到，阿门吗？哦。主菜没有吃到，一吃到一些前餐，一吃到后面吃甜点，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哦，我不能说没有营养，有营养，哦，这个营养度不是那么高的，营养度不是那么高的，那个牛肉主菜没有吃到，因为这个样子他生命当中神的话语没有办法更深的影响他的生命。 你知道神的话语不是参考的，跟隔壁讲说，神的话语不是参考的，神的话语是要去遵行的。这个很重要，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是一个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很重要，就是借着你的默想读经，借着你的 QT 的生活，让你不再是依靠感觉，而是依靠神的话语来做各种的判断跟抉择。你不再用那种我觉得怎么样，我感觉我感觉同性恋不好诶，我感觉堕胎不好诶，我感觉婚外情不好诶，我感觉不是用感觉的。当你对神的话语有认识的时候，你会说圣经就是这么说，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阿妹吗？这个就是一个确据。当你对神的话语，你能够进入到他的，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再凭着你的感觉行事，而是根据真理来行事。所以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在许多时候，我们能够去站得出来，像在现在台湾，在整个改变那种婚姻的这个关系，哇，那个华莲，我最近一直在收到 email， 赶快哦，赶快哦，赶快去支持哦，赶快写进去哦。哇，这个一不得了，如果这个样子下去的不得了，如果在台湾那个法案换了那个还同居的法案等等这些，如果通过的话，你知道吗，整个乱伦的事情就出来了，兄弟姐妹妯娌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一起了，而且不分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一起，非常的混乱，你知道吗？如果在这样，为什么基督徒会站出来？因为基督徒知道怎么做。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知道圣经就这么记载。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很铁定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同性恋的人，我们不能够去赞同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能够去需要去接纳同性恋者，但是我们对同性恋这个行为我们不予苟同，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法。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笃定的，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层的一个了解。其实在生命当中很多的层面，我们来看到在家庭上，在婚姻上，在家庭的危机，未信主的家人生儿育女，对年轻人的父母亲，抚养儿女，抚养青少年，离婚金钱，给予储蓄，投资债务预算，工作的目的，工作的态度可以信赖的程度，正职关系，跟老板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客户的关系，供应上的关系，退休的计划等等，这些你所有的生活学面，跟你各位讲说，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你知道吗？那你怎么去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谈到离婚的问题，圣经里面怎么谈到教养儿女的问题，怎么样去讲到这个问题，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许多的方法，许多的答案。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小孩子的时候不懂事，到年轻时期的时候，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些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更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第三件事情，到了一个阶段叫做父老的阶段，这个父老的人他所呈现，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智慧的这个印象，老年人的智慧，这是使徒约翰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所谈到最后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父老的层次。我们说在婴儿的阶段的时候，他是比较停留在关系，在情感上的这样一个阶段，依附，然后情感上感觉，凭感觉，然后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去进入到以属灵的，以这个信仰来讲，是一个进入到比较教义性的东西，神的知，有关于神的知识等等这些东西的这个摄取，我想这个很重要。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在一个父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能够把这个到了父老的时候呢，他就比较专注在怎么样去认识神，他能够把过去的这些关系，过去这些知识能够把它融合起来，然后经过他生命当中的各种苦难，各种历练，各种风波等等，塑造出一个他比较成熟，更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到父老的阶段。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圣经怎么说，一起来读一次，来，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你知道吗？ 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人呢，他们知道神他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难题。他们每一天被神的话语所喂养，他们每一天跟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他们知道怎么需要跟神来交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来交流，他们尽其所能的能够去让教会得救的人数更多，不只让得救人数更多，也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更加的迈向灵命的成熟。这个就是一个父老的样子。一个父老的人，他就开始在慢慢的培养下一代，关心的教会里面这一些啊弟兄姐妹，从婴儿的阶段的人，从少年人的阶段的人，一个父老的人，他就能够来帮助这些人在各方面成长。你知道教会需不需要这样的人？非常需要啊！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圣经里面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哈，这样的一个父老的一个例证。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来看到以前约书亚需要摩西生命的榜样，阿们吗？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需要摩西生命的榜样。我们看到以利沙需要以利亚生命的影响力，以及他的那种预言恩赐的传递，阿们吗？他传承他的师父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属灵恩膏，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恩赐就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写马可福音的叫做约翰马可，约翰马可需要一个谁？需要一个亚波罗来帮助他。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帮助他？当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情不太好的，好像有一些这个保罗甚至都还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位属灵的父亲，他愿意来帮助他，赦免他，包容他，甚至来教练他，才让这个人能够有所成长。我们来看到在圣经里面还有提摩太，有没有提摩太？还有提多。提摩太保罗怎么讲？他是我属灵的儿子，这样的把他调教起来，这样的把他教练起来。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这样的人，阿们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些父老，像这样的父老的人，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同年纪的人，不同属灵状况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生命的这个迈向成熟，这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程度的这些灵命成长在发生，每一间教会当中都有属灵的婴孩，每一件大家都有属灵的青少人。有时候看到很多时候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在牧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哇，看到这个婴儿期，哇，刚刚得到神的恩典，好多人哇，怎么一段时间变成青少年？你知道青少年的特色怎么样？青少年的特色叛逆啊，听了很久叛逆啊， Storm Age暴风雨的年龄，奇怪，以前怎么这么好，哇，这么热心在服侍，我怎么现在是变了这个样子？跟你跟朋友说，他是人青春期啦，青春期啦，哎，先生，我们容许这种青春期的存在，阿妹吗？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看到，哎，慢慢走过这个青春的风暴的时候，他又开始渐趋的稳重，渐趋的成熟。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很重要。三种人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怎么样来培养他们，怎么样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哦、不要去责备他们，不要去责备他们，他需要的是你的关心，他需要的是你的关爱，不是需要你的责备。所以说好不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让我们知道属灵的，今天是讲到第一课，接下去我们在讲的时候会讲到第二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同样这三个阶段哦，但是我们会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做解释，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的，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也经过这个婴儿期，你知道吗？他也经过这个青少年期，他也经过这个哦到父老的这个时期。亚伯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生下来就很成熟的，有没有这样的人？生下来就很老成的，有没有？一出生就很老成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哦？没有，婴儿就是婴儿啊、哦，你成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学习依靠神，好不好？把你的眼睛来闭起来。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季节的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这个约翰他所讲的，我们的生命，当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他肯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婴孩的阶段，有吃奶的阶段，然后慢慢的有到青少年的阶段，或许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叛逆，会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让这些父老感到很不好处理的事情。我们也会经历到有一些到一个父老一个年长的一个时期的时候，那种成熟稳重度，好不好？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好像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家人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上一代的人，我们的父母亲，还有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喂养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婴儿的阶段，青少年的阶段，到父老的阶段，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包容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些婴孩要不断的成长，要在知识上，要在他的在对神的认识上更加的成长，进入到这个少年期，然后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他也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